诵读今天的诗篇，用起因的方式，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不好意思，你们读两节。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性；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的祷告也是一样，耶和华我的救赎主啊，我的磐石，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请坐。你看啊，罗牧师也好，我也好，可能在这里讲的，读完经文之后讲的这句话就是这里哈，在诗篇十九篇里面，愿我今天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那你们呢？也要怎么样？愿你心中的意念，在听到的过程中，要在上帝面前蒙悦纳。好。今天的这个经文呢，王牧师以前不知道在这里还是在南边，应该都有讲到，上帝的道是分什么？一个叫律法，一个叫福音。刚才呢，那个 Jessica 姐妹读的第一段经文是什么？十条诫命。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请问，这个是上帝道里面的律法还是福音？要求你要做什么事情，要求你不要做什么事情，律法对吧？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他是说你要尽心尽意的爱你的上帝，也要爱你的邻居、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如同怎么样爱自己。所以说这个爱神爱人的要求，不要犯罪的这个要求，就是上帝道里面的律法之道。可是今天不讲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或是什么叫律法之道，这个恩典之道，或是福音之道。今天要讲另外的一个说法，对于上帝的道。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十四节经文里面，总共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记在一到六节，这一到六节呢，我下了一个小标语，是说那个是上帝让我们能够看见的道，眼睛可以看见的。所以说怎么样，诸天穹苍夜，白日是光亮的，
晚上是对我们来是
暗的。然后
总共是一到六节，
一到六节里面他，我把它稍微浓缩一样讲，他说无论是诸天穹苍日夜太阳，都显示了耶和华的什么？他说是荣耀，上帝的手段、言语、知识、亮带、永力、热量，一切可见之物，在宇宙间我们肉眼能够显而易见的这些，当然我们有时候是一肉眼看不见，但是那个，这群我们这群人哈， 不是我们这群人，某一些人特别聪明，他们就 发明了什么哈勃望远镜。我当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想到你们有没有在电视电影上看到那个用哈勃望远镜，然后那个什么摄像还是拍出来的那个宇宙上面的那个影片，很壮观的一个形象。他说我们肉眼所见的一切世界万物星体，包括我们看到的周边的一切啊，显而易见的事物，都是在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手段，也写出上帝的智慧，他的能力。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存在，从而对于观察这些事物，然后觉得有一位上帝的时候，这些人来说的话，他们内心或是我们内心自然而然会产生什么一种极大的震撼，或是一种极大的敬佩和敬畏之心产生。当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这个比我们不知道大多少倍，说请问地球在太阳系多大，银河系多大，哎，这我不是科学家，总之你们学很厉害的科学物理的啊，你们就知道真的是，如果比较地球跟其他的星来比较的话，真的是什么叫做沧海，可以说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但是你想象说，哦，原来这是我们的上帝用他的智识，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全能，他设计了创造出来。但是人就说上帝到底有多大可以造出那样东西，那这个做创造之外难道还有一个地方是上帝可以造的吗？所以说很多人用这个时空的概念去想象上帝。但是圣经考都告诉我们很简单，他说什么，他说他发出命令，这个命令是一种语言，这个命令又像是一股的那个什么叫现在 很了解，你用键盘挡在那个什么纸上，键盘上面就发出一套指令，对吗？然后你就看到，哎，在屏幕上就显示出 一行字，很多很多电脑高手都应该很清楚的，很真实的感受到，哇，我就像上帝一样，为什么我一挡进我的意念，然后它就显示出来了。而且呢，这个那个 paper 一交上去的时候，这个周这个什么不是周末，反正是这个 paycheck 就来啊，薪水就来了，因为你完成了任务。你可以想象上帝用他的语言，用他设计好的这个信息能量命令啊，怎么描述，你等会从那个第二的经文里面就会看到，从可见之物认识见证到上帝的道。好，第二段是什么呢？第二段是这个第七到第十节，你们看一下，这里面也在述说上帝的另外一面的道，那个叫什么？可以听见的，可以并传扬出来的。他这里在说什么？他说什么？律法全备，法度确定，训词正直，命令清洁，道理洁净，典章真实。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对我们人类，他说它可以苏醒我们的人心，当我们昏沉的时候，使一个愚昧的人、愚蠢的人变得有智慧。然后有上帝的这些什么这个训词，因为它是正直的，是可以快活我们的心。当然你是追求正直的人，你追求是趴在地上像烂泥一样的，那当另当别论，因为他们的快乐可能就是不做正直的事啊，这就是他们快乐。但是你追求正直的人，上帝的这个什么训词使人快乐，他能够明亮的你眼睛，你说哦，你的眼睛是你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睛明亮的话，说明你的身体也很健康，血气很好，但是呢，好像你可以透出你内心中的光明或智慧的那一面。但是眼睛混浊的时候，可能表明你的身体状况血气不太好了，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甚至于说言语萎缩的话，哎呀，就说明心里面不正。好，使人上帝的话语能使人明亮眼目，而且呢，它是全然公义的，并且是存到永远的。 第三段呢，我也写了一段，但是我觉得不讲了，因为我马上就要跟你们一起练习这件事情。可见之道，刚才听了，可听之道，可以宣讲出来道，也听了。然后呢，现在我要做一件中国人觉得是肉麻的事情，但是必须做，因为是昨天吗？昨天，我等会跟你们讲一个见证。来，龙牧师来。我要实践出来，这是在我家里要实践的一件事情。
公开的说，老婆，你是上帝给我的天使，我爱你。
谢谢。这个是什么？你们刚才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不是，拥抱是可见之道。我说你是我生命中的天使，上帝给我预备的，我爱你的时候是什么？可听得到。好，你们等会要操练的啊，无论是姐弟对吧？夫妻啊，夫妻，还有兄弟跟兄弟之间，女人，但是我不可以拥抱姐妹，就怕别人说王牧师，你有性骚扰之嫌，所以教会里面最好是不要这个男女去拥抱，夫妻没关系啊，姐弟没关系。所以说我等会要找一个人啊，现在就找你啊，刘志明弟兄，对，来，呀，我们去年八月就训练大家是说有兄弟拥抱，我怎么说呢？刘志明弟兄，你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天使，我爱你，然后你要返回给我。你要怎么说呢？
王牧师，
你是我
我本来想改一个字的，怎么说呢？我说啊，你是上帝差在我们教会的天使，我爱你，这个性质马上不同对吗？你是上帝把你派到我生命中的天使，那个叫圣徒相通。要刚才我每个礼拜在诵读的这个我们的信仰，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意思就是说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拥有耶稣的生命，你也拥有耶稣的生命，你的生命在耶稣里面，我的生命也在耶稣里面，所以说你我之间是什么关系？相通的关系，是家人的关系。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也是我们的牧人。刚才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当我们互相说你是我的天使，然后我爱你的时候，这个就是可听的，可闻可听的道。当我们互相两个大男人在拥抱的时候，是可见之道。这个动作很简单，语言也很简单，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比较含蓄的文化里面讲这个时候有一点肉麻，但是你真的是从心底里面做出来的时候，它彰显的是什么？彰显的不只是哥们情、夫妻情，因为是彰显了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这个群体的那种爱。很简单，好，这是实践的道。 OK， 现在你们要操练，就简单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也可以刚才用牧师的语言，你跟老婆说，老婆，哎，罗牧师，你缺乏跟我讲啊，缺乏跟我讲，是因为我们要互相讲的。OK， 现在是你们实践，刚才听到可听可见知道的时间了，那在抢人说的。对，你旁边就有一个姐妹，可以拥抱嘛。罗牧师主动，你挑战罗牧师。
我现在王牧师刚说你们要操练，就是对你要准备要拥抱的那个弟兄或姐妹，或是你的丈夫或你妻子说，你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天使，在我生命当中我爱你，听到了吗？好，明白了。 OK，
怎么我又被冷落了呢？
王牧师，你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天使，我爱你。
错，
听到了。
他非常冷冰冰的说，你是王牧师，你应该说是老公。如果再肉麻一点是宝贝。 啊。我刚才我本来也想说，哎呀，龙牧师啊，你是上帝派在我生命中的天使，然后我爱你，我想不对，至少要讲一个是老婆，你知道很明确的，因为马上性质就改变，否则就很公式化的一件事情。
对不起，我回家操练。
对，其他姐妹，对，王牧师的胸怀现在还是空的，有哪个弟兄，哎Leo， 你不要躲到那么远，你刚从纽约回来，我要拥抱你。等会你再跟 Jessica 拥抱 ，OK？ 他躲得远远的，马上操练。听见了上帝的道，看见了上帝的道，现在要实践上帝的道。龙牧师后面 ，Amy， 你去爱拥抱 Amy， 那个。商月到哪里去了？他不是在门口。哎，你们姐弟不抱一下？抱过了，互相有说了吗？好，怎么说？我要听见了，哎，我要看见。房弟兄，问题就是你太太不在嘛？哎呀，我们兄弟再抱一下。到底啊，你洗面水，来来来。哎呀，
哎呀，
哎呀，老弟，儿子，哎呀，儿子就没有办法说肉麻的话，宝贝，
我爱你啊，
王佳音，肉宝宝来，哎呀，你是上帝放在爹地生命中的宝贝啊，我爱你。这里还有一个我的侄子哈，
哎呦，你是放在
奥叔心里面的宝贝，我爱你，你怎么不表达一下对奥叔的爱呢？耶、yeah! ！我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来教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如果这是真实的哈，一点都不虚假的话，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怎么样？上帝道的这种的能量。好，实践了之后，然后我就要讲一些特别的见证啊。星期五的见证，我说哎呀，那个这个很干货，那好像有两三个家庭啊，除了我们自己家听过了，但是不重复，但是我要讲什么呢？到底啊，讲昨天发生的事情吧。昨天龙牧师早上起来的时候发了一个信息给一个姐妹，问这个姐妹你有空吗，可不可以聊一聊，因为这个姐妹有好几个礼拜没来，我们知道她对我们这两位牧师很有意见，也对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很有意见，因为她很失望，以至于说她就不愿意来教会，然后我们通过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信息就认识了，所以说我们去，因为他是秒回，罗牧师一问他秒回说哎呀他有空啊，然后我们就去探访他，吃完午饭之后中间就发生澄清了很多的事情，以至于说就牧师跟罗牧师跟我就很真心的诚意的向他道歉，我们牧师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说话，让你感觉到我们毁谤了你，让你感觉到我们好像是在造谣生事，然后把整个前因后果跟他分享了之后，他就接受了我们的道歉，而且那个是姐妹，王牧师就不适合抱对吧，罗牧师就代表拥抱，拥抱了之后他就很有一个愿望，因为我们在跟他分享说，其实他就问到底我怎么样更加属灵的能够遇见上帝，所以说呢本来是罗牧师想要约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带他，结果我说择日不如撞日嘛，今天既然来了，而且他先生又去南边这个别州去工作了，今天不会回来，那么刚好家里都没有人打扰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陪他安静了差不多一整个小时，告诉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安静啊，进入到神，盼望能够进入到最深刻的一种与上帝这个交流沟通的情况，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安静之前，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基本上在理性上感情上其实是互相怎么样原谅了，然后呢接纳，也已经说在这个万尾上已经挽回了这个姐妹的心，这个姐妹也愿意再继续回来教会。可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安静一个小时之后，她也好我也好，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最深的状态。即便是没有进入最深的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一直在感动我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要操练的东西。因为上帝一直在提醒我说，你是我的宝贝，我爱你。然后呢，他就让我心里面说，这个姐妹是上帝的宝贝，也同时是我们做牧师的宝贝，我爱你。因为他对牧师也好，对其他弟兄姐妹有很高的期望，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很委屈的情况之下碰到，为什么没有人安慰我，不是给我带来安慰，而是好像传了一些闲话，以至于说他说我对这件事情本身没有 太在意，但是面对牧师所讲的和弟兄姐妹讲的， 有些是直接听到，有些是透过其他人听到，以至于说他心很寒，他说已经凉透了。他本来是一个很直爽的一个人，可是因为碍于我们是牧师，虽然罗牧师是亲自为他施洗的牧师，可是呢中间就卡了一些人，成为一个传话者，以至于说作为一个牧师跟这个姐妹之间就好像多了一道东西。我说我们就想鼓励他说，以后你有任何的疑问，对我们有任何的意见，你要及时的面对面的跟我们讲，要坦然，中间没有什么拦阻。所以说我以前上一次有次 告诉大家是说，如果牧师成了你跟上帝之间的拦阻的话，你就直接到上帝那里去，因为上帝跟你们每一个人之间都是一个直接的关系。那所以说我心里面我也没有办法，就我当时其实是喉咙痛，头也难受，没有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灵的状态，但是在魂的状态，上帝就不断的启示我，也为他这个姐妹的祷告。意思就是说牧师他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会讲错话的时候，虽然是无心的，可是会造成的那个伤害却是真实的，而且会产生一个很糟糕的结果，使这个姐妹感觉到这个教会里面连牧师都好像我都感受不到温暖，然后呢又延伸到，哎，这群弟兄姐妹也不怎么可爱。但是上帝却在那个小事里面不断地提醒我说，作为牧师你要表达，作为这些弟兄姐妹你要表达，就是刚才这样子的，牧师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天使，我爱你。牧师也同样跟所有上帝家里的孩子们说，你是我的宝贝，很落马对吧？但是上帝的信息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因为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一个教会的什么岗位上，在上帝的心目中你们都是我的宝贝。我知道你各样的缺点，但你是我的宝贝，我爱你。我发现说今天必须要操练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上帝提醒我的。后来你知道这个姐妹在安静完了之后，她说她整个人的下半身是非常沉重，只有头是清醒的，就意思就是说她在这样的一个操练安静当中，其实她是有特别的经历。然后呢本来是她希望牧师我们 要回到教会的时候 要做一些解释，告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彼此之间现在没有隔阂了，啊，已经和好了，已经翻篇了这样子。但是他说，牧师，两位牧师，你们不要再说了，等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会来做见证。我们不知道当时他在这个整个下半身整个是沉重捆住的一种状态，头是清醒的时候不知道祷告了什么。总之我最后的问了他两个问题，我说当时你在这种状态祷告的时候，为两个牧师祷告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他没有讲。我说然后呢你在为这些你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好像 在我碰到事情的时候很冷漠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也没给我答案，但是我从他的这一个眼神表情的时候，很显然知道上帝在那个短短的一小时里面已经在他心里动了一个很特别的善功。所以说有机会你们听到他回来的时候见证的时候，可能就会一目了然。然后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有缺点吗？会有五心自私吗？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吗？会。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你可爱的弟兄，这是你可爱的姐妹，这是上帝的宝贝，他也是你的宝贝，他是上帝差在你身边的天使。他纵然有各样的过错，你都要拥抱他，你都要爱他，不是用那个什么道德的标准和期望。说意思就是说，你的爱被上帝的爱充满的时候，你就不会放大人的这种错失跟过犯。因为上帝就是这样，上帝如果纪念我们每一个人恶过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得了。但是他没有把我们的过犯放大，而是不断地在表达说，我爱你，我愿意让我的儿子去为你们死。最后，虽然我还想，但是在我的祷告的时候再说。另外一个，这个核心的道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最后叫最后的晚餐。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举起什么？饼，举起杯，他告诉跟随他的人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流的宝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什么？就有永生。耶稣这样宣告了，然后呢，作为他的仆人，每一次举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不是纪念一个历史，乃是重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说的，说这个是什么？可见的。当牧师在宣讲耶稣所讲过的话，那就是可听的。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道叫什么？当你吃进里面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喝进人身体里面的时候，那是可吃可喝的道。我不能多讲，因为礼拜五参加过聚会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会可能顺着那天星期五晚上的那个见证会继续多讲下去，因为你们我要讲的时候可能就下不来的，可能以后找机会跟你们再讲，就是如果上帝说哎呀不用再讲了，就也可以了，可以。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是你的爱挽回了我们的心，而当我们去体会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挽回我们这个神家里面弟兄姐妹的心。当他们失望的时候，当他们灰心的时候，他们期望牧师是一个完全的人，有更高的不犯错性，但是牧师也会讲错话，无意间又伤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种的伤害真的是需要你的爱来充满才能够去化解。我们也勇敢地道歉，承认我们的不足，但感谢你在基督的爱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在你的爱里面真的是得到释放，得到无比的喜乐，因为我们庆幸你在我们的周围放下了天使，放下了你心中的宝贝。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你也让这群弟兄姐妹在每一次聚集的时候不但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更是从心底里面发现眼前的这些弟兄姐妹虽然有缺陷缺点，但是他们是可爱的，我们爱他，我们爱他们。主啊，你每天的激励我们，无论在家里在教会的场所里面， 都能够经验到、感受到这份从天父来的爱，那赦免的爱、饶恕的爱、抱歉的爱，用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肯定没有过时了，对吧？